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融化了我家的冰山》，作者辽宁大法弟子秋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9日。我今年69岁，从保险公司退休在家。1997年，我丈夫经商被骗，我家一下子平添了9万元的债务。从此后，我就开始怨恨上了丈夫。当时为了还债，把唯一的楼房变卖，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几乎都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但为了孩子，我就硬撑着。那时我患了严重的失眠，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几乎都要疯了。为了找到精神的寄托，我到处求神拜佛，家里弄回来很多佛像，想请求佛开恩，让我的家庭和身体以及一切都好起来。可是哪儿那么容易请回真佛？不但严重失眠没治好，从此后被附体控制的颠三倒四，满嘴胡言乱语，就像精神失常一样。就这样，在深深的痛苦中，我拼命挣扎着生活，一天天苦挨着，过了几年。2005年6月份，我经人介绍开始了解大法，并走入大法修炼。得法前，我身体还有多种疾病，心脏病、腰腿疼等，每天得用药维持。修炼到大约1个半月后，我去母亲家照顾她，陪母亲住了3、4天了。我忽然想起，哎呀，我这几天忘带安眠药，没吃药，每晚却睡得很香。后来我又发现，我上楼的时候腿也不疼了。我当时的心情那个高兴啊，对师父和大法无尽的感恩。曾经为了治好这些病，我到处求神拜佛，不但这些病没治好，还招来了附体。这些病痛折磨我这么多年，我才仅仅修炼了1个半月，而且没花一分钱，病都好了。这大法也太神奇了。虽然我的身体都好了，可是欠人家的外债得赶紧还。为了挣钱还债，我有几年，有时候一天做3份工作。就这样，我虽然在法轮大法中受益匪浅，可并没有从此坚持实修下去。我把丈夫经商被骗的欠的外债和儿子结婚欠的钱，通通都还完了。这样耽误了5年，在争分夺秒挣钱那些年，我几乎只记得大法好。2018年，我终于重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开始抓紧时间学法，尽量按照法理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有时自己长期养成的不好的思想观念不是很容易察觉。这样就容易引起矛盾，事后对照法一衡量，才知道自己又不对了，于是赶紧转变自己的不好思想，矛盾就会过去，自己新的境界就会提升。在此，仅举我和丈夫过年期间发生的矛盾经过，也让看到我文章的人们感受一下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我丈夫于2020年11月份也开始渐渐走入大法修炼。2020年腊月29早上，我倒半盆水洗抹布擦桌子。当我擦完一遍想洗抹布的时候，看到水盆里有丈夫倒进泡过肉的血水。我当时心里就有点不舒服，心想，咋这么干活呢？这血水不应该往下水道倒吗？ 想到这儿就指责了他一句，你咋把血水往盆里倒呢？他当时没吱声，我心里想，他从开始修炼脾气在变好啊，不然以前要是碰到这事儿，他就得发脾气了。但我只在想他当时的表现，却没有用大法衡量衡量自己有哪儿不对。后来在吃饭的时候，我问他，吃完饭你是呼肉还是去洗澡啊？他说，你想干啥？我说，你要是去洗澡，我就把锅碗瓢盆都清理一下。他说，我去洗澡吧。这时我就往小盆里倒半盆洗洁精，正准备洗的时候，转身发现盆里的洗洁精没有了。我说，盆里的洗洁精呢？他说，让我倒扔了。听他这么一说，我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说，你倒它干啥呀？都白扔了，你咋这样呢？这时他还是没有吱声，然后就去洗澡了。可我还是没有找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丈夫洗澡回来，进卧室换衣服后，就往包里装衣服。我发现不对劲儿，就偷偷瞅他。不一会儿，他拎着两个包出来了。我说，你干啥去啊？他气哼哼地说，这个家我待不了了，我走。我说，这大过年的，你去哪儿呢？上谁家过年呢？怎么说他也要走，我看不行，就打电话叫来了儿子女儿。他当着孩子的面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我当时也很生气。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我没有守住，也回了他几句。最后他还是拎着包走了，谁也没拦住他。年三十那天，我还哪有心思过年呢？孩子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初一，在我一个远房哥哥家看到了他，我心里虽说还很难受，可我是大法修炼者呀，我家都闹了这么大的矛盾，一定是我还有很多没意识到的不好的思想造成的。我就开始想他走后我的心理活动，这一找还真发现了问题。29那天，我洗抹布，他往洗抹布的盆里倒血水，我就有点不高兴，而这个不高兴是由于不符合我的观念了，所以就指责他一句，忘了自己是修炼人，不但不能生气，还得站在理解他的角度想问题。可能他当时是想，反正是洗抹布的水也不干净，血水就倒盆里了。等他把盆里的洗洁精倒掉，我已经是很生气了，也没及时忍住，又接着埋怨指责他几句。他毕竟是新学员，能有多大的忍耐力呢？所以在他洗澡回来后，终于忍不了，爆发了。即使这样，我还是没有按大法的要求及时忍住。他在孩子面前和我大发脾气的时候，我居然和他一样大吵。我实在是修得太差了，我这样的行为怎配称得起大法弟子的称号呢？我心里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尽管心里找到了这些我的不对之处，可我觉得还没找到我对丈夫不好的心的根源在哪儿，不然为什么这几年丈夫总是因为一些看似很小的事就发很大的脾气，甚至离家出走呢？初一这天，有位同修来我家，我原原本本向他诉说，一开始丈夫怎么经商被骗，然后他不愿面对这一切，把家里的烂摊子都推给我，让我独自面对这些。本来他经商赔钱，我就非常生气，而他捅的娄子自己不管，却让我承受。从此后，我就非常瞧不起他。此后，我俩的关系就越来越僵，经常吵架。我都说完后， 同修冷静地和我说，秋菊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虽然你已经就你俩这次矛盾找了自己不对的地方，可是你却没有找到真正的矛盾产生的根源所在呀。你说这些的时候，我非常理解你这些年的不容易，靠着顽强的毅力在支撑着这个家。作为一个女人，真是很了不起。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是什么人呢？大法弟子是，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或在碰到矛盾时，无论对方错得多么的离谱，我们都要站在为对方着想的基点上，来考虑他人的感受。你说对吗？我说，是啊。同修接着说，你说，你对你家大哥经商赔钱非常生气，你由此对他产生了怨气，后来他不愿承担，你又开始瞧不起他，就是由于这两个不好心的产生，让你俩以后的关系越来越不好，以至于看似很小的一件事就会闹很大的矛盾。以前闹矛盾你没有修炼大法，这回你修大法了，师父可让我们为别人着想。咱现在想想，你家大哥经商赔钱，这也不是他想得到的结果，对他的打击你说能小吗？你不但没有理解他、同情他、安慰他，还责怪他、怨恨他、瞧不起他。以前你不修炼没意识到没关系，现在你修炼了，这些心是不能再让它存在了，你说是不是？我说，是啊，我虽然在大法中受益，却没有坚持修炼下去，直到2018年，我才又回到修炼的路上来，所以有很多方面还不是很会修自己的心。你说的这些确实是这么回事，我也知道，好像自己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可就是苦于找不到。这回我终于明白了，我也能理解他的苦楚了，我要把他接回来。3月3日早上，我去远房哥哥家想接丈夫回家，当时他没在，我就回来了。结果当天下午他自己回来了。我说，你回来了，怎么没叫孩子去接你呀？他说，我自己回来一样，这都已经不是事儿了。过两天，我跟丈夫深谈了一次，我说，都是我不好，你没在家的这些天，我想了很多，对照大法衡量，我修得不好啊，让你受苦了。这些年，我对你没善心，总爱挑你毛病，看不起你，还怨恨你。这回好了，我会修自己了，我真后悔了，我要早先一直修到现在，我想我早就能看到自己不对之处了。现在我才觉得你这些年过得确实是很不容易呀，你干啥啥不顺，我还老埋怨你，弄得你很自卑，我没理解你呀。丈夫接过话说，老伴儿啊，你别说了，都是我没能耐，这些年让你吃了不少苦，支撑着这个家，我谢谢你呀。我说，你别谢我，我是大法弟子，要谢你应该谢师父，是师父让我们做这样的人。你也开始修炼了，在大法中也受益了，心脏病都好了，我们要感恩师父，踏踏实实修自己的心，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台湾医师称法轮大法是真正的科学》，明慧记者沈荣采访报道，文章发表于2024年5月5日。台湾肝胆肠胃内科主治医生丁凯婷今年39岁，是一位行医十多年，别人口中做事认真细心、年轻有为的专业医师，也是一位修炼近20年的法轮功学员。修炼多年的丁凯婷深刻体悟到，法轮大法不是一般的信仰，而是超越科学局限的真正的科学。一，从科学小粉丝到走入修炼的转变。1990年代，台湾生命科学蔚然成风，喜欢翻阅自然科学相关书籍的丁凯婷也为此徜徉着迷其中。他表示，记得当时全球都在讨论 DNA 译码的话题，我对此深感兴趣，就想报考生命科学系来一探究竟。后来又发现，如果就读医学系，能结合人体研究后会更加清楚，因此便决定往医师之路迈进。医学系的课业相当繁重，常需绷紧神经研读的他面临失眠的问题。他说，那时才大学一年级，每天晚上念书后精神会变得过度亢奋，躺在床上很难入睡，不容易静下来，就好像大脑开机后不知道怎么关机。正在思考如何克服失眠情况之际，丁凯婷看到了法轮功九天班开办的讯息。他说，很巧的是，那时候正在搬家，就刚好在新家附近举办法轮大法九天班免费义务教工。父亲知道后建议我去尝试，看是不是学练之后会比较好睡。丁凯婷上完九天班后，便在一次面临沉重课业压力的夜晚，他想起了刚学练的法轮功功法。他尝试在睡前打坐半个小时后，发现身体不仅能轻松下来，还能安稳入睡，一扫过往辗转反侧的煎熬。练法轮功不仅解决了他的失眠问题，他说，练功使我精神集中，体力变好，内在的心境也变得更加平和稳定。在练功过程中，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体验。丁凯婷说，记得有次练第五套功法盘腿打坐时，感觉非常疼痛，我告诉自己，要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结果本来上一秒还在剧烈疼痛着，突然之间完全不痛了，像被盘腿时一样轻松。这个状态无论用过往的人生体验还是医学理论都无法解释。丁凯婷想起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中提到盘腿与业力的关系的法理，书中说，因为在他腿疼的时候，我们看到黑色物质在往他腿上攻，黑色物质就是业力，吃苦就能消业，从而转化成德。在学法与实践中，丁凯婷意识到转法轮不是普通的书籍，而是一本真正带领人返本归真的高德大法。二，天幕打开之后，看到旋转的法轮与金光。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是丁凯婷决心走入修炼的关键。他说，转法轮这本书解释了很多科学书籍都解释不了的问题，修炼大法是我生命中不可错失的机缘。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中谈到了开天目的问题，原本就对人体奥秘深感兴趣的丁凯婷也意外体验到两眉之间电光火石的殊胜景象。他说，第一次外出集体练功回家后，我洗漱后便躺在床上，结果半梦半醒之间就看到了不断交错闪耀的红光、蓝光在我两眉之间往上一点的位置不停啪啪啪啪的冲击，很像电影要拉开帷幕一般， 接着我就看到了一个金黄色的景象在我眼前升起，并看到很像宇宙星系银河旋转的景象。打开天幕之后，丁凯婷还看到了眼前不停旋转的法轮。记得有一次半睡半醒间，我看到了橘色底的法轮在眼前旋转，虽然没有靠得很近，但却看得实实在在。还有一次，我在睡梦中看到自己正在查阅另外空间的转法轮，那可不像人世间这么小本，感觉是在天国世界的巨大图书馆里，周围背景是金黄色的。这本转法轮每一个字的后面还可以变成法轮图形，再进一步打开，里面就像大型图书馆般陈列着横排直排的经文书本那样，可以继续翻看，非常的神奇殊胜和壮观。通过不断的学法修心，丁凯婷体悟到真善忍是人生最好的，也是自己最想达到的境界。他表示大法能让人活出真正的生命，回归最初的自己，不受执着心的阻扰、牵绊和拉扯。他并说道，如果能按真、善、忍的精神待人处事，就能感受到心灵的自由自在、慈悲、祥和，给人的感觉既有益又温暖。三、修炼人的思想境界选择利他后我。丁凯婷回忆当年刚修炼没多久，就面临第一个心性考验。当时医学系班级里需要有人担任总学医，而学校的中医社团也需要一位能为义诊团奔走规划的团长。丁凯婷思考前后两者的不同，发现担任总学医可以认识很多师长，对医师前途发展很有帮助，但服务偏乡的义诊团团长却是一个累活，不但要开车奔走，安排许许多多的工作细项，对往后发展也没有直接的帮助。丁凯婷表示，当时我想到转法轮书中的法理，为人着想，先他后我，于是把没人想做的义诊团团长工作接了下来，用修炼人的心性扎扎实实走过了马不停蹄的大学生活。当时医学课业每两周就有一次断考，考不过就要留级，断考与下次的断考中间我不能休息，要赶快安排义诊团的工作，这一切对意志力而言真的是一大挑战。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段磨练意志和抓紧时间学法练功是相当宝贵的经历。四、大法是真正的科学。毕业后，丁凯婷顺利成为正式医师。然而，即便医学科技在发达，终究是有局限的。丁凯婷在医院里经常看到生老病死的循环往复，他多么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机会让病人知道法轮大法是超常的，是真正的科学。丁凯婷表示，我会考虑病患的状态和接受程度来讲解。我常跟病患解释，血管里流的是血，经络里流的是气，西医主要是处理肉体的问题，中医主要是针对经络里的气做处理。然而经络里要存有正气才会使人身体健康，中医的五行和仁义礼智信是对应一起的，你要身体正气充盈，自己也得在行为思想上作证，符合传统文化，符合仁义礼智信，这样病气不容易上来，也就不容易生病。有时他会进一步和病患解释道，我从事的是胃肠科的专业，我们会帮病人做大肠镜，把息肉切掉，怎么样才能不生息肉呢？要少吃红肉，不抽烟，多运动，这些方法是一种达到健康的方式。那如果我们再深入到微观去，就可以看到除了肠道外，血管壁上也会卡很多不好的东西，那血管在微观进去就是经络，经络在微观进去呢， 我告诉病患，要真正达到健康，就是走入修炼。丁凯婷告诉病患，法轮大法是当前社会最方便的修炼法门。他说，因为修炼法轮功可以通脉开穴，百脉皆通，再往下练下去，脉会越练越宽，连成一片，使全身正气充盈，而修炼者的心性也会在修炼过程中越来越符合宇宙特性，真、善、忍，对自己和他人都会形成一个善的循环。行医十多年的丁凯婷深知，人最好、最健康的状态就是让心性回归真、善、忍的境界，而修炼法轮大法可以让人修心重德，从根本上达到返本归真的境地。他诚恳地说，愿大家都能来认识法轮大法，好好修炼，大法有太多的宝藏在里面，有太多你想知道的真理在里面。表面上看，法轮功是一个气功，但当你真正实修下去，就会知道大法是什么。我真心希望当今世人不要错过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浑身的疾病奇迹般的消失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3日。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标准指导修炼，弘传100多个国家，因为它不但能净化人的身体，还能净化人的心灵。我就是一名幸运得法修炼者。我是一名农村妇女，现年64岁，从小体弱多病，特别是气管炎、哮喘病，一犯起来简直要把人闷死，在屋内喘，在屋外就能听到声音。那个时候是在生产队干活，我有姊妹6个，只靠父亲、哥哥、姐姐他们挣工分，一年攒不了几个钱，都让我打针吃药花光了。姐姐总是抱怨说，你就是讨债来了。晚上父母累了一天也不能好好休息，用铜钱给我刮了前胸、刮后背。我睡觉的时候不能躺下，只能是坐着靠着被子睡，真是痛苦不堪，生不如死，整天哭哭啼啼，感叹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上学的时候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衣兜里要经常装着药，一犯病马上来一粒。我也做过手术，也使用过偏方，都无济于事。大概到15岁的时候，气管炎好了些，可又转成了扁桃腺炎，做了手术又成了咽炎，满嗓子小红疙瘩，又痒又痛，咳嗽不止。医生说，气管炎和慢性咽炎都是很难治的病，以后只能靠打针吃药，只要有流行感冒就逃不过，都得被传染。结婚后，生下孩子不久，又得了妇科疾病，子宫脱垂，还有心脏病，真是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药是一提包一提包的拿，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篓子。无奈上有老，下有小，家庭又贫穷，丈夫干建筑工，我只能硬撑着种地。唉，真不知道活着的意义何在。1996年的一天， 妹妹来我家兴奋地告诉我说，有一个好功法，教人怎么做好人，对祛病健身有奇效。也可能是我生命中等待已久的机缘已到，不知怎的，我丝毫没犹豫，马上告诉妹妹，我要练。就这样，我有幸走入了大法。修炼法轮大法不久，我浑身的疾病奇迹般的消失了，又黑又瘦的我变得又白又胖，就像换了个人似的，而且还年轻了许多。今生幸遇大法，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